各位同修，与其是立论呢，见我是是，我们应该是在130页。那么这一卷我们只剩下好几页而已。那么这个地方跟前面对五蕴里面的色蕴呢，这个是最后面的说明。实际上，卷54以后，55卷跟56卷呢，就会讨论到这个受蕴、色受想行识啊，这个物质性以外的这些蕴。那些内容和我们唯识啊，就有很多是可以关联。不过，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明年再继续。那么今天先把色蕴最后就剩下了一小部分把它圆满。上一次在130页大概第二行第三行左右，那这里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课题，就是四大种，这个色法的这个四大种和它所造成的色法，这两个之间啊，他们是不一样的啊，是这样子。那么以上呢提出了很多个理由来成立四大种啊跟他们所造成的色法是不一样的，是它的相貌啊是不同的啊，还有很多性质跟作用啊也是不同的，是这样。所以在第三行呢，它的结论啊是这样的，就是是故当知大种造色其相有异，就是四大种跟他们所造的色法他们的互相之间来讲的话，就是形象啊相貌性质作用都不一样的。但是接下来这句话它的角度又不一样，若于异相而只为一，与诸大种一因而业。那或许有人呢、会认为他们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可能，就是那大种啊，这个四大种之间，四大种互相之间啊，他们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不一样啊。第四行下面说，由诸大种其相辗转互相异。那么地水火风啊，他们互相之间呢、都彼此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呢，那就不应该执着认为大种和所造的色法是一样，因为其实连四大种啊彼此互相都不一样，是这样的。那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地水火风啊确实互相之间也不一样啊，这个相貌啊性质啊作用啊都不一样啊，是这样子。那第五行说，若许尔者应当唯有一大种耶，那就是说如果按照刚刚讲有的人的对方的看法，那可能也会导致他们可能要主张啊这个大种啊不是有那么多个啊，是变成应该有只有一种，那当然这是不可能也不对的。好，结论就是是故当知诸所造色妄比大种啊，就刚刚讲的所造的色法和大种来比较的话，定有异相，一定是不一样的啊。如是等类应当思维诸大种还有色，他们毒或者是非毒，这个地方其实不需要用这个字，毒这个字其实就是刚刚讲的所造的色法啊，他们的背后他们的基础有另外有大种，这种情况就叫做毒，就是这样子啊。如果非毒就是不是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那当然真正的真相是毒，就是所造的色法是粗糙的，他们的表现作用跟他们的基础 的这个四大种啊是不一样。另外有还有这个四大种，是这样。所以真正的状况就是这里讲的毒。那现在接下来这个小段落，因为整个设法里面啊，对友情来讲，还是比较重要。所以那么有时候讨论的好像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了、那现在这里啊，要回到友情的生命来看。倒数第四行，复次，诸色所设法，几是根性，几是所心性。那现在的重点仍然是在色蕴里面哦。色蕴里面啊，有哪一些是属于根这样的性质？哪一些呢是属于根所活动的范围，所活动的对象？是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回答五是根性。当然这个就是指物质性的根，当然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是这样子。另外呢，六是所行性。那为什么是六呢？因为除掉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还有法，我们都知道法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根啊，可以去认知的，就是我们说的法处所设色，是这样子。说到这个地方，我想有一个地方是上一次说的，我可能要修改一下。那就是提到这个色界，提到色界的友情呢，他们的根的问题。这个是在126页啊。126页的第一行，这个我们要修改一下。126页第一行提到色界友情他们的根，那这里讲说于色界中啊必具诸根，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跟我们欲界啊都一样，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应该是这样的。那我上次说他们没有鼻跟舌啊，这是不对的，就是他们有这个根，但是没有视，是这个差别在这里的，就是以眼耳鼻舌身来讲啊，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有这五根，但是他们没有鼻跟舌这两个视。那他们之所以没有鼻视跟舌视啊，因为没有这个对象。他们虽然有鼻根也有舌根，但是因为没有这种对象，所以他们没有鼻识也没有舌识。就是在色界的他们的所处的那个范围那个宇宙当中啊，没有香味，没有这个香味这种东西，所以他们鼻虽然有鼻根，但是不能有这个作用。舌头也是一样啊，虽然有舌头，但是因为也没有这种对象，他们不吃东西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比较特别，所以于是论这一讲，他们一定具备了这些根啊，这是对的，应该是这样理解。但是他们确实没有那个鼻识跟舌识，这个是在他前一页第125页最后那一行，最后那一行说于色界中。远离香味，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个，没有这种设法，没有香，香就是我们鼻子能够接触的那个对象，没有那个不就是气味哦，还有舌头能尝的这个味道，没有这一种对象，所以当然也就没有鼻识跟舌识，是这样。那另外他们的声。眼耳还有身，这三个根不但有这个根，也有这三个事，因为有这种对象，有这种对象可以使得它的根呢能够有作用，就差别在这里， 就上次讲的不太对，应该要改成现在这样子。好，那回到刚刚130页，那就是有五个是属于根，有六个是属于他们的对象。倒数第三行问，何等所行尽是根所行业？已经知道有六种啊，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说他的性质，要作为我们的根啊所活动的对象跟范围，它是要有一些条件。这个问题其实是问这个条件，或者说问种类。回答，若根不坏等，如本地分中以广说。那么就根本身来说，根本身来说最重要是不能坏。但是不能坏其实这是笼统说的，里面还有很多细节，这些在本地分已经说过，所以社局的分呢、啊，他不那就没有重复。进一步说呢，倒数第二行，未由一处故，或由相故，或由方故，或由实故。那我就不一一念，这个很简单，这个是他这个根不但不能坏，那他要去接触他的对象啊，还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些条件就这里讲了，一处，还或者相，或者方，或者实，或者明了不明了，或者是全是，或者一分。那这个地方很明显是包括他的境，就是他的境呢，也有的是属于具备这一些特色。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眼根所活动的对象啊，这个陈维斯论讲很清楚，眼识如果要产生，它需要的条件很多啊，包括要有空间，这个眼识要能够认知啊，它要有空间性，那还有要有光线，光线的照明要达到一个程度，所以这个不同的根啊，还有它不同的对象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条件都不完全一样，是这样的。那这里是把它全部大概说出来，是这样的。那有的时候还有时间性，这个时啊，就是要现在啊。如果它是过去或者未来，那我们的根啊也不能认识，是这样。这个都一般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也了解的。我们的这个物质性的根，只能够认识现前的对象，是这样的。还有方啊，就是以场所来讲啊，比方说太远的地方的东西我们就看不见了，或者说比方说这个墙壁挡住的这个墙壁的背后面我们就看不见了等等啊，这些都是它有相关联的啊。最后这一行下面问，有几因缘说诸根坏即不坏，就是关于根本身呢、啊，这个所谓的坏跟不坏有什么样的条件，会影响它。我们看他的回答，131页第一行，答由恶因缘啊，这两个因缘其实也是总括的说，一由淫损或者雷损，二由全坏，与此相违，当知不坏。所以这两个是指坏的话是这样子。那进一步说，进一步还说有四个情况会使得我们的根啊有变化。这里讲的变化有正面的，有正面的意思，也有负面的。正面就是它也可能会增长，负面就是它会有损坏。刚刚讲的两个是总括的说，那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这我以这个物质性的根来讲，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很多条件，这个根就我们用眼睛做例子吧，眼睛我们现在有这个近视眼各方面等等，它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条件影响了它就慢慢的变得不像原来这么好，是这样。那这个雷损呢、啊，应该是就作用上功能上说的， 或者组织上比较微弱，那个全坏那就是整个坏掉了。当然这个是不同的状况。我们看第二行，又略有四元诸根变异，有四种可能，四种条件，这四种条件很有意义，我们也应该要不但要了解，还应该要注意。一，由外缘所生，第一个可能的条件呢是外在的，为由受用色受损坏外境界故。我们也可以用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在那个辐射线或者紫外线非常强烈的时候，如果你不保护眼睛，眼睛去看东西，很容易受伤。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有外界的，或者呢，用耳朵做例子，我们平常可能没有感觉到，如果在很大的噪音。前一两年我有机会去参加一种音乐会，户外的，他那个喇叭的声音大得不得了，我们排的座位就在前面。好，如果那么大的声音在你耳朵旁边呢，我们耳朵里面的那个组织是可能被破坏，或者暂时或者永久，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或由他辈所损益故，这样子。这个他辈当然是指其他的友情啊，这当然呢，如果我们被几个动例子来讲，动物或什么的把这个伤害的，这也是可能的，或者人，当然人也可能会有造成这种伤害。总之这个是我们外在的环境或者人友情互相之间。二，由第三行下面，二由内缘所生，这一点很特别。我们看它的说明，为由个别不如理作意所生贪等诸缠烦恼故。那么这个地方是负面的，那我记得这里要讲什么，是讲根的变化。那这是从内在说的，但是它是讲什么的，我们个别每一个有情众生自己呀，个别的，如果有这种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啊，所产生的贪啊、嗔啊、痴啊等等很多很多，好，这些烦恼，就唯识学所说的根本烦恼，或者随烦恼等等呢，他们会影响我们的根。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或有些故事来做证明。比方说，据说这个三国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吴国的大夫叫做伍子胥，据说他一个晚上头发全部变白的，那个还是头发。那他为什么头发变白呢？据说他是大概是很担忧或做什么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平常我们不觉得啊，很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根可以这么快的变化啊。那特殊的时候啊，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生根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都算生根里面的。我们内在的那个组织器官呢、啊，假使你太过忧伤到一个程度，真的可能会破坏它们。好，那这些就是这里讲的不如理作意所产生的。忧伤也是属于这些烦恼啊，或者贪也是一样，或者嗔也是一样，嗔是比较明显。这个嗔这一种烦恼啊产生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感觉到一种燥热、烦躁不安，甚至于就是真的很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嗔的时候，通常要想做破坏的事情，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这个应该要注意啊，因为它确实会这样的。平常不觉得，因为它程度没有那么大，可是如果久而久之累积的，还是会的。那这是负面的。下面呢，或由如理作意所生三摩波底等啊，这句话很简短哦，但是正面的。 这个我们平常也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实际上确实有这个现象，正面的哈增长我们的根。这里是比较深刻的，如果我们得禅定，这个佛教里面的禅定，它也有几个根本的特色跟条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啊，这个是来自于如理作意。什么是如理作意啊？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没有这个慢，没有疑，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那些根本烦恼，或者没有那些随烦恼，是这样的。所以佛教里面的禅定呢，不管是欲界定、味道地定、初禅以上，他要修行的话，他本身的立足点是从那里说的。好，那它产生的作用，这里讲出来啊，对我们的根啊有增长。举个例子来讲，我觉得有的人眼睛很亮，年纪其实也不见得很年轻，也有30-40岁、40-50岁，可是有的人眼睛还是很亮很亮，而且你看过去觉得眼睛很看起来很舒服。他的眼根啊，内在的也好，外在的也好，我们看过去都觉得很好，这个都有影响的。那么其他的我们也知道，比方说有初禅的，他们的命根寿命啊可以延长很长，这个都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了解这一点啊，如果我们说学佛的人想要在这一生就改善他自己的身心状况，就从这里做起，程度够的话，的确可以有那个改变，这点很特别。那如果真的有禅定呢、啊？从欲界定开始到味道地定，一直到初禅，这里面有个很明显的，对我们的物质性的这个组织有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里面的地水火风，他们本来都是欲界的，我们是欲界的果报体，我们的四大也就是地欲界的性质。但是如果我们慢慢修禅定呢，这里面的一部分呢、啊、会慢慢转成接近于色界的维系的。最明显的就是风大，风大就是我们的这个气息，这个气息进入我们身体啊，慢慢它转成很维系的，然后我们里面的组织也慢慢转成更维系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互相碰在一起，就会产生这个清安的，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证据，是这样的。那么你内在的组织器官结构有的改变成细微的之后啊，我们比较粗糙的根也会改变，是这样。所以当然这个地方加上那个热，这个热呢有物质性的，就是刚刚讲是由风大跟我们的组织互相的碰撞接触的时候，但是它也会带动你的心理上的这个都有影响。好，那这个是第二种，就是内在的缘。第三，由业缘所生。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一般比较了解，就是过去的业，过去的造的业啊，合起来带动到这一生啊，由业缘所生，为由先业增上缘力，感得端正或者丑陋等等。那么这个业力啊，就这个角度说，它还只是增上缘，就是那个业力种子啊，第八识里面也带着它，那么我们当然就投身到欲界来作为人。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这一个刚刚讲这个五官啊，是不是端正，这些差别啊，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过去生的业力，但是当以前当时啊， 为什么会累积这个业力，还是你当时的这一个前我识加上第六意识的作用，就是说它是属于善的性质的，还是属于烦恼的性质的，它最初就是这样子。那么当然在以前，他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一辈子啊，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那个力量很大，就这样。那么当然就带动到这一生，好像中国的社会有一种流传的看法，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有一种看法说什么呢，说40岁以前我们的这个时候的相貌各方面，这是就是以前啊，以前的业力的影响，40岁以后那是你这一生所作所为啊。我记得以前有听过这种说法，这个也很难讲是不是一定是对，但是这句话也表示说世界上社会上有这种观念啊，就是他们知道过去生的影响力还有这一生所作所为，是这样的，也都有影响，是这样的。第四个呢，由自体变异所生，这个是讲根自己啊，根自己也可能有变化，但是这个根自己要变化也有些条件哦。未比诸根自相差别，是这样的。那么这五根啊，这个物质性的根自己也可能会变化。那么这个自体变异啊，我如果从科学上来讲，这个我想有些研究，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基因啊，或者什么染色体等等的，它有时候会确实有变化。我在想一个例子，比方说为什么有这个叫什么有的人头发是白的，不是说他后来白，他生下来就白的，不晓得多少个人，他的比例啊不是很大，不晓得多少个人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像类似这样的。我记得以前看过头发是白的，连那个眉毛眼睫毛都是白的，类似这种的，就他本身的根可能他的刚刚讲那个基因染色体或什么的，他本身也有变化。那这个就不一定是业力啊，也不一定是外在的因缘，也不一定他各自的这个内心的作意的，就他本身因为它物质性的东西啊，也可能会产生这些变化啊，或者我们说严重一点叫做突变，那也很特别的。好，底下的另外问题问，有几因缘一根化耶？刚刚讲了这个五种物质性的根，但是呢第六个根呢、第六个根呢、它不是物质性的，这里啊把它带进来来讨论。其实这里并不是在讲这个异根哈，这里的范围都在讲物质性的，但是插进来一个小段落。另外呢，异根啊比较难懂，这个我因为刚好前一阵子有复习的妙净长老讲这个瑜伽师地论，他有个地方也讲到这个异根，那他就简单的提一个小问题，说异根坏。他说这个一根是指什么，一根坏这什么样的什么意思，什么叫一根坏啊？就是一根如果是指第七世染污的莫那世，如果是这样子，那一根坏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第七莫那世被破坏，然后他说那怎么破坏等等啊？那但是这里呢不是指这个，这个一根是就是我们第六意识他所依赖的。因为一根啊，什么是一根，经论上说的有不太一样啊，我们先不管。这里答有四种因缘哦，一根可能会坏。那这里的一根简单讲我们第六意识啊，那我们看他所依赖的叫做一根，一由盖所作，位于五盖中，随由一盖复辟其心。这样看来这里的坏啊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整个坏掉，倒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对它的作用啊有一些影响。那这里讲的就是五盖，五盖里面不管是哪一种啊，它如果很严重的话，那会使得我们的意根，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啊，第六意识的作用，就是不能有很好的作用。这是第一种。第二呢，有散乱所作，为有鬼魅扰乱其心，这也很特别。这个那边，假使真的有这种状况，外在的这个，我们要明白，佛教是承认有这个的，不是没有。但是一般时候，大致上它不会来影响我们。但是呢，有比较特殊的时候，这个我或许可以讲一点点。在美国，我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本人呢，大概不晓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这个都睡眠不好，就是他的这我们一般讲他的精神或者意志力比较薄弱。那么确实又碰到一种情况，就被他的朋友啊把这种东西引导到他身上去，就简单讲我们说的附身。我听他亲口说的，知道确实有这种事情。那这里还不一定是附身啊，但是这种是类似的，就是说这种鬼魅啊，他们会在我可能在我们比较脆弱啊，就是或者在睡梦中，或者是精神比较脆弱的时候，会来干扰。不是没有这种情形。但不是说常常会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意根啊，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像刚刚他讲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附身的这个友情啊，好像还是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就是要跟他讲一些事情，你还不能不听，就他好像在你脑袋里面一直跟你讲话，你的脑袋根本不能休息。那久而久之，我们这个精神会受不了，类似这种的啊。第三个，由胃症所作，这一点比较特别啊。胃比内心，由胃症的尽虑无色圣品功德，难于其中强发作意，这点比较特别。这个很明显的是跟修止观禅定啊有关联。那这里讲了一根的。这个受到影响哦，这是第三种可能，就是说实际上还没有证得禅定啊，不管是色界的禅定或者无色界的，没有真正这些功德，可是呢，对于里面的这一种状况啊，可能是就是我们说的，欲速则不挡，就是说你太急促啊，就是说。比方说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啊，这一点对于我们修止观一定要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修止观之前，我们确实是可以有一种动机，我们修止观当然还是有个动机，我们希望达到获得什么样的功德。但是啊，你正修止观的当下，不可以有这一些心里头的这个想要怎么样，想要怎么样，不可以有这个。如果在正在修止观的当下，不管那时间长短，我们的心念是跑到那个地方去的，结果会很容易就是着魔，这样的。那为什么说着魔呢？我们的止观里面，我们的心啊，是慢慢的比较维系，慢慢的变比较向内收摄。这个收摄呢，有另外一个反面的，有另外一个反面。什么叫反面？我常常讲这个叫做反弹。我们的内心平常时候是向外活动，他碰到什么样的境啊，去攀缘去活动。他平常就是这样，他习惯是这样，平常不修行也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修止观啊，对于这个心本身来讲，方向是相反的。就是你要收摄，向内收摄， 而且要专注在专注的所缘境上面。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心啊，它是不习惯的，它不但不习惯，它还不太喜欢。好，到一段程度啊，如果没有处理的好，它本身就像被压迫被压缩，那它是会反弹的，就它会冒出你可能平常都不知道的东西出来。好，这是一种可能。第二个是刚讲我们因为内心很维系啊，又加上内心有这样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意念属于刚刚讲的想要什么，那么会带动我们的心本身，是这样的。那么比方说我们也过去啊，十几年前哦，台湾的社会里面有一种状况，现在可能也有，但是那个时候很明显，就是说有很多人有那个叫做幻听幻视，就是说看到一些东西或者听到一些东西，然后一样久而久之啊，他们并不是修止观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被人家引导，然后就有这种现象啊，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啊，那么后来都有可能有产生精神错乱或者就是悲剧。那回到我们刚讲的，就是你正修止观的当下，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要集中在所缘境，这个所缘境一定是正如理作意的，一定是破除贪嗔痴慢疑跟那些烦恼的。那如果是刚刚讲的我们的内心不是在这个如理作意的所缘境上面，是刚刚讲的那一种，比方说欲望，你有一个目的啊，等等，那它会带动的，而且可能就是有一些境界，这些境界可能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或者听得到的，但是别人听不到，别人看不到，是这样。总之，这个都由你内心产生的。那由于没有经验呢，很可能会把这种现象当作是真实的，里面也有可能有幻觉。比方说有时候我也听过人家跟我讲，他们在打坐会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样，这里面的甚至有可能是出现所谓的佛菩萨的样子，然后这一种样子可能还会跟他有沟通。其实这一些都是内心的意念带动出来的。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久而久之就是这里讲的为正所作，就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证得这些功德，但是因为这一种企图心啊，或者是颠倒，它会带过去的，是这样的。好，第四种啊，132页第二行有为解所作，刚刚是为正所作，就是我们真正要修行的目标啊，其实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误以为达到，或者根本已经走入歧途。第四种是为解所作，那这个程度上比较不一样，但是有点类似。位于多闻、工巧等事，心未纯熟，但是呢，强思方便。那这个地方有跟世间上共通的部分，也有是属于佛法里面的，这个很简单。比方说我们一般讲吧，我们对于很多内容啊，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知半解，但是我们又也有的人会用自己的意见加上去，而且自以为懂的，或者自以为自己的是对的等等。那久而久之一样，我们的内心啊里面的运作也偏差了，这样，那么都有可能的。那如果世间上的话，这里讲具体的讲工巧等事啊，也是可能会这样的啊。那这个地方是插进来的哦，对意根的影响或者破坏啊，有这四种可能。好，那接下来我们又回到这个色蕴色法。 第二行最下面，云何色等境界妄比诸根名为现前。那这里很明显是指这一些外境啊，怎么样可以被叫做跟我们的根有这个互动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说到，我们的根啊只能够认知现前的，就是现在的。那现在一一的来看呢，这个色声香味触等等，是这样。那回答为色与眼，非合非暗，非极细远，亦非有障，名为现前。简单讲就是它的条件，这个色法对于我们眼根来讲啊，要符合这几个条件。它不能是合。什么叫合啊？举个例来讲，以眼根来讲，不能跟我们的眼根在一块，就我们眼根不能看见自己。这个有点像《楞严经》前面的那个讨论，这个眼根或者眼视啊，它是不能看见自己，一定要看见，它能看见的是外面的。简单讲，要有个距离，非合，非暗，就是这个光明啊，光线要到达一个程度。还有呢，不能够是非常细微或者非常遥远。细微到一个程度，我们的眼根就看不到，是这样的。那太遥远的，我们眼根也看不到，这个就不能叫做现前。实际上这个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只能说大致上必须是这样子。其实对于不同的友情来讲啊，这根本是没有一定的。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猫头鹰那个它的眼睛呢，晚上可以看见，而且看见很遥远。我以前在美国住的地方是乡下，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树林，我才明白老鹰的眼睛跟人的眼睛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它天空好高啊，好，但是它竟然可以看到地上的那个草里面在跑的老鼠，它一下子就呼飞下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一定标准，但是它原则是这样子。好，亦非有障，确实是这样啊。就以我们的眼根来讲呢，不客气讲，一张白纸就可以挡住了，就可以挡住白纸的后面，就可以挡住了。总之要不能有这种障碍，这样才能叫做现前，是这样的。还有呢，要为有见有明无障，还有在可行处乃名现前。这里是就色哈，色这种外境对我们眼根来说的，是这样。在可行处，我们现在知道色法，比方说红外线、紫外线，类似这样的，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眼根能认知的范围。但是他们是色法，乃至我们说现在这个我们的面前的空间啊，其实我们面前空间有很多色法，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面前空间有电磁波，各式各样的波，他们是色法，可是我们眼根并看不见。它不属于我们的可行处，或者说它太细微，或者它的性质不属于我们能看的。总之必须这些条件才叫现前。又于一眼虽暗障色，亦名现前。这句话不太明白，不太清楚字面上是什么意思。我想可能有的就刚刚讲不同的眼根啊，其实它的能力不一样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它就算是暗的或者有障的。我想这个眼是指那个禅定的，我想起来这是讲天眼。这一个眼是讲天眼。天眼就是像墙壁啊，这个不能障碍它们。然后它没有光明，但是天眼还是可以看得到。对天眼来讲呢，即便是这样的设法，对他来讲也是现前，是这样的。是的，这是比较特别的。那我们以前有稍微讨论到眼有五种嘛，就是那个色 是我们的肉眼，肉眼天眼，肉眼跟天眼啊，他们所看的色法，就是像这样的欲界的色法。那如果是慧眼、法眼、佛眼啊，他们不一样，他们又不一样。好，接下来身与耳根啊，它一样也需要有些条件，意必非合，它的条件啊也必须不是合在一起的。简单讲也是要分开来，有一段距离。还有非即系缘得名现前啊，这个地方跟眼跟那个色有点类似，有些地方有类似的。就是也不能够太细微或者太遥远，是这样，所以才能够叫做现前。还有有障无障，若明若暗，在可行处，皆名现前。声音啊，它当然比眼色法要比较没有那么多障碍啊，就是这里讲有没有实质性的障碍，或者没有啊，或者光线上啊，如果它是我们可行处的话，那都还算是现前，这样子。当然，这个实际上也是不同标准了。据说有一些动物，好像是兔子或者是鹿，它们的耳朵比较大，据说它们是很灵敏的，很远很远的一点点动静，它们都听得到。是这样的，这也是各自不一样。好，香味触三与鼻舌身，这个一一对应哈，一一对应他们的根呐、为何能取？这三种跟前面两种有最大的不同，最大不同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何，它反倒是要跟我们的根要碰触，要在一起。才能够被我们认知，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科学的说法，这一点是差不多是一样，但是对色跟声啊，其实有点不一样。好，为何能取？必须要合，我们才能够被我们认知。还有在可行处，乃明现前，所行境界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一点，我想都很明白。像这个特别是味道好了，味道啊必须用舌头舌根要接触到，要接触到才知道。那么香气要用真正要鼻子，它要到我们鼻子这里来。那么触觉要用身根，切实要跟它碰触才能知道。那一样，如果它这里并没有提到它太细微啦，或者其他的条件就没有了，因为实际上这个也是有不同的。这一点我再讲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像那个鹿啊，特别是野生的鹿，据说野生的鹿啊，它大概1公里、2公里以外，它可以闻得到，这个很难想象哦。那我们在美国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山上的那种野生的鹿，真的据说他们1公里、2公里确实可以闻得到。那我要讲个特殊例子，有一次我的车子里面有放着水果，冬天那个窗户都是关的，结果呢半夜我起来的时候发现有好几只鹿就在车子旁边，他们想要去吃这个水果，就是他们很远很远就闻到水果的味道。那你们可能不知道，鹿是很喜欢吃水果的。好，就这样，说他们的鼻根啊有这么特别，对他们来讲那是现前，对我们来讲根本不一定。好，接下来这个刚刚讲的眼呢，就在这里有讲到，我们把它看一下。若诸天眼为照有见，还有呢，有障无障，若明若暗，若近若远啊，皆明现前。天眼是很特别的，但是它还是有限制的。为照有见，这个是它的限制啊。毕竟这个它所看的对象啊，是属于就是眼 眼跟能看见的性质，天眼还是不能去看见声音，声音不属于有见，它不属于见的这一种对象，天眼不能去看见这个香味啊，它也是不能，它还是只能看见类似于眼更能看见的那一种对象。至于有没有障，这个对它不影响，若明若暗，这也不影响，若近若远也不影响，距离上光线照明有没有物质性的障碍啊，这个对他都不影响，对他来说都是现前。但是呢，还是有个条件，难在可行处，非不可行处。天眼有一个，实际上天眼的范围是有距离的，还有它有方向性。天眼的一个限制就是它有方向性，比方说它的天眼是看东方，那东方的这些刚刚讲那它看得到，可是呢，西方、南方、北方它就看不到，当下它是看不到，是这样。所以它这个有一个范围性，还有条件，是这样的，这点很特别哈。接下来，若圣慧眼，慧眼是属于圣人所具备的，一切种色皆是所行，啊，这点就不一样了。慧眼呢，对于色法，它是可以认知的，而且是一切种。那当然，色法我们知道就是色身香味触等等这一些啊，乃至这个法触所设的设法，对慧眼来讲都算是他的对象。既然是那对象，也就是现前具备的现前这样的条件跟状况，所以慧眼是很特别的。但是慧眼只有圣人才能有。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法眼慧眼啊，佛眼这个其实也不一样。慧眼是跟无漏的智慧啊有密切相关的，那这里当然没有讲详细啊，是这样。好，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休息几分钟，那么今天只剩下两页多，应该很快可以讲完。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下半段。